天父，我们一起在这早晨时刻来到你面前，啊，主啊，因为你都是在每早晨降下那玛纳，主让我们吃的灵里能够饱足。主，我们今天早上要感谢你、赞美你，也再次向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你的话语一解开，主我们的我们的心就会看见这亮光，在基督的话里面，主我们也找到人生的方向，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的灵里面得饱足，心里面得欢喜。主啊，今天早上求圣灵再一次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主啊，你来恩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眼，主要看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也都被你所带领恩膏。主啊，你也在这里恩膏孩子的心，孩子的口，主要带领孩子在这里按着正义分解你的道，叫我们说的听的同盟益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二十五章的场景其实是接续从二十四章这边过来的，也就是说啊，耶稣其实是对门徒讲这些话，所以听这些话语的对象是门徒。好，门徒。那二十五章就一开始讲到说，我们先读好了，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四个童女的比喻。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好，我们这里看到十个童女的比喻。那这童女到底代表什么？童女到底代表什么？好像如果以我们现在的婚礼来讲，好像不太容易明白这童女到底是谁。你也大概不能说她是伴娘什么之类的，因为当时恐怕没有这个习俗。那最近也听到那个一个庄东杰牧师，他讲到他查考以色列的婚礼哈，还有我之前有听到关于婚礼的以色列婚礼的一些事情。他们是这样子当新郎要决定娶一个女子之前，他会先到女子家里面会去求婚，如果同意的话就会做一个订婚。那他订婚之后才会去预备新房。以色列人很务实，对吧？他不是预备好了去找，他是这样确定了你会嫁给我哈，好，那我去预备新房。所以订婚之后呢，这个女子等同于已经嫁给这个新郎了，只是婚宴还没有举行，所以她就会去预备地方。那预备地方她一定会再来。好，大家听这句话你就懂了耶稣在表达什么。当她来的时候但是她来的那个日子又扣在一个场景里面，也就是说当他回去预备好的那个日子，他会跟新郎，会跟新郎的爸爸说预备好了，可以去迎娶了。那这时候新郎的家里面会办宴席来宴请新郎的爸爸那边的家的朋友他们就会在家里面会欢乐会喝酒吃东西。然后什么时候要去迎娶呢？就看新郎的爸爸。那新郎爸爸他会自己下判断，就是说当客人喝得差不多了，或者是开心了，那什么时候不知道，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他会下决定。那他没有下决定之前，没有说出发之前，新郎是不可以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走。所以当新郎爸爸说可以了，你可以出发的时候，就会开始吹号了。好，吹号，然后一路会吹，最后一支号就会是在那个新娘家的那个城门口的地方就会吹号，就是说什么你要预备了。那预备的时候再来就这样要进到新娘的家中。所以是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知不知道？预先都不知道，他会怎样突然来到。这在当中我们看到这十个童女拿着灯，大概就是要怎样 恐怕半夜来的时候要怎样照明这整个过程。那他们是谁不知道，也许，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是不是参加宴席的人？对，他就是参加宴席的人。好，那参加宴席的人我们就来看哈，第一节讲到说，那时天国好像是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所以他们是参加宴席的人。这里讲到说天国是讲到说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有预备跟没有预备的。好，刚刚赖老师有讲到这个部分，有预备的跟没有预备的。那这里就讲到第二节，然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愚拙的是怎样呢？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呢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面。那这聪明跟愚拙，灯跟油到底指什么意思？好，那当然解经家有很多的讲法，但是有时候解释过多好像又偏离主题。好，那我们可以从愚拙这个字跟聪明这个字想到耶稣讲过的话。愚拙的是什么？那听见我话又不去行的，他就是愚拙的。好，那听见我话又去行的，他像什么？聪明的工头。好，他把房子开在磐石上。那聪明的拿着灯，灯好像是一个器皿，但是灯要有油啊。那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又去做的时候，那个信心是真的还假的？是真的。但是听见不去行，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它是什么？虚假的。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信是什么？我们要听见神的话又去行。所以那个预备是什么？有了神的话又去行的人，就是预备这个。所以有人也解释这个有是圣灵，也没错，对不对？因为当我们听见又去行的时候，圣灵是不是在当中恩膏我们？可以为谁发光？为耶稣发光。好，所以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但器皿没有油会发光吗？我们不是蜡烛，我们是灯台。好，蜡烛烧自己当然可以，你会烧到最后就烧光没了。但是灯呢？灯可以一直点下去，但要有什么油。所以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又去行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证实我们身上所显明高举出来基督的名，这就是向世界所发的光，不是吗？好，所以在这里预备跟不预备的的背后，其实讲到说，听见神的话又去行的人就是聪明的人，听见神的话不去行的人就是愚拙的时候。那第五节讲到说，新郎言辞的时候，他们就都打盹睡着了。好，都不是只有聪明的不是只有愚拙的睡着了，聪明也打盹睡着了。好，当然睡这个字有点这样，不知道什么神什么时候来，这个睡昨天也有追思礼拜，大概大家就知道睡是什么意思啦。当然你做工的时候其实是有时的。好，做工是有时的。那在这里都打盹睡着了，新郎延迟是因为新郎什么时候来大家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延迟不是他故意延迟，而是什么？要等什么？新郎的爸爸下指令。那来的时候呢，第六节，半夜就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去迎接他。那真的就这么巧，就是半夜，也就是说毫无预备毫无心理准备什么时间的时候他就来了，就是半夜。那半夜刚好需要什么？光照，需要灯去照明这些事情。所以半夜当然就是什么可能也指世界的状态嘛。那在世界非常黑暗的，因为23刚好在讲这件事情，24就在讲当耶稣再来的日子是如何，世界局势好吗？非常的不好。所以就是半夜的时候他来了，那号角就吹响了。那童女就起来收拾灯。第七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怎样要灭的，听了很多神的话没有去行，发不出亮光来，因为可以做工的日子可能恐怕也都结束了，对吧？那这时候他这个聪明的就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这个灯我自己预备的灯只够我自己发出光来。那当然我们自己所做的工是什么？上帝是信实的，会不会把你的工归到别人身上？不会啊。所以发光是自己所做的工就发光了。那恐怕不够你我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人那里去买吧。也就是说你要怎样赶快去做工啊，但是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哈。所以第四节就讲到说一个情况发生了，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就怎样到了。好，因为前面来喊说新郎到的时候要去迎接的时候，他是在城门口进来了吗？将要进来而已，还没进来。好，就像我们现在你会越来越看见末日的景象越来越像，但末日到了吗？还没有。但是哪天到呢？不知道。但是不知道就会有一些状况哦。如果知道下个礼拜耶稣要来，你今天会怎么过日子？从今天开始你会怎么过日子？努力读经祷告，想到神的话是什么赶快去做，对吧？但是神如果不告诉我们呢，你会觉得哎，今天跟昨天一样，那可能明天也跟今天差不多，我还有时间，就会怎样试出你的心对神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认真的还是随便应付的。好，所以当神不告诉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怎样更加的警醒。神要的也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耶稣事先告诉我们下个礼拜要来，你从今天所做的事情是你是真的这样的人吗？还是你只是知道说啊惨了惨了耶稣要来，我之前都没有做什么，赶快赶快。那但是你还是不是这样的人啊。但是要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真实的部分，对吧？所以他也不会先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要怎样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而且听见了又要去行。那第四节，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人呢就同把同他进去圈起来，同他进去坐席。谁能够进去参加这个宴席呢？就是那已经预备好的人，他进去了，进去了跟主一起坐席，然后门就关了，门就关了。门就关了之后，第十一节就讲到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到底有没有买到有不知道，但是他来了，因为知道说新郎已经进去了，然后宴席开始了，门怎样关了，就跑来怎样敲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第十二节他就指这个新郎，新郎直接预表的是谁？耶稣嘛，基督嘛，基督啊，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严厉，对吧？可事实上就是如此。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主来了，其实那时候你做工有用吗？没有用。福音呢？福音的门也关了。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福音的门也关了。好，所以能够进去的第一阶段就是得胜者先被提嘛，对不对？所以这里也讲到得胜者，那接下来就是什么？谁还能够被提？大概就前面三年半，为主殉道的也许啦，哈。但是总是怎样，预备好的人比较怎样开心一点嘛，哈，能够先进去吃宴席哈。否则当神拒绝的时候，这样就进不到这个宴席里面。十三节就讲到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这就从二十四节对门徒讲这些话又继续举的一个例子。所以第二十五章的一到十三节就在讲到什么预备与不预备的。预备就是什么？听见神的话又真实去行的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当我们看圣经懂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而且也知道神的话，也认同神的话，我们以为就有了，对吧？以为自己就没事了。什么时候会知道还有事呢？就是当我们遇见患难的时候，没有办法照着主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到底我们有还是没有？这就会试出来。所以我们就要这样，从小地方就操练开始，从小地方听见神的话就学着忠心的照着去做。那操练久了，我们对神的信心怎样就会越来越大。那在很多的黑暗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将基督的光照在人前。好，所以 只有灯没有油，基本上是发不出光的哈。接下来我们从第十四节看到第三十节，讲到第二段的比喻，我们一起来读。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他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5000的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就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刚刚最后讲到说，那些没有预备人就怎样被关在门外，门外是暗的还是亮的？暗的。好，当然这个比喻也讲到22章娶亲宴席的比喻，所以22章其实讲得很清楚，有预备跟没有预备的。好，这里也是讲到有预备没有预备的。接下来就讲到说一个比喻，就讲到5000两、2000两、1000两。那一样类似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9章也有讲到，十锭银子的比喻。好，那神是公平的啊。刚刚那个婉玲传道他有讲到说，5000两的赚了5000两，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那2000两的赚2000两也进去哈。所以神是信实的，多给你就向你多要。但相对的，神也是另外一种信实，一样是一锭银子，你赚了10锭回来，你管10座城；一样是一锭银子，你赚了5锭银子，你管5座城。这都是神的信实，对吧？好，所以多做工的就怎样，多给你。好，但是多给你的也向你多要，所以神是公平的，阿们吗？真的很公平哈。这里讲到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哈。这个也对应到一些经节哈，刚刚讲的路加福音19章的12到27节哈，那就叫了一个仆人来，把家里的家业交给他们。交给他们呢，就给他们银子。想必这个主人交家业交给他，又给他们钱，这件事情一定有商议什么事情，他们要使用这笔钱去做点事情，对吧？好，那英文里面就讲到说，这段比喻就讲到说，就是才干的比喻。才干 talent 这个字的英文叫做才干，但希腊文是一笔钱。一笔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本。那有资本要干嘛呢？就是要什么？在赚钱。所以才干就是怎样，可以得到一些的利益、好处、金钱的部分。所以用这个双重比喻来讲这些事情。当主人要往外国去的时候，就叫了仆人来，把他家业交给他们。所以已经商议好了，就按着个人的才干，就按着个人怎样治理管理的能力，就给他们不同的资本额哈，有给多少5000的银子，5000的，那有给2000的，然后有给1000的，就按着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哈。主人知道，主人也会判断，就给他们不同的金额，那就往外国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好像暂时看不到这个主人哈，但是主人出去是会怎样再来的。再来的哈，因为19节就讲到说，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回来哈。OK， 那 先回到十六节，领五千的呢，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怎样又赚了五千，所以是多少？一万，本来五千就变成了一万。那两千的呢，也另外赚了两千，就变成了四千。这两个人都是什么？积极的，对吧？有了资本额，也知道主人的心意，就这样努力去做了。好，那就照着他们的努力，就赚回啊神托付他们的部分。那但是有一千的呢，他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哦，这个部分就不太一样的。他觉得保存钱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好好的把它埋起来，保管好，回来的时候可以交还给主人。但是如果你是主人，你给他们这些资本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赚钱。好，所以神拣选我们，没有让我们立刻回天家的原因是什么？不然如果我们得救只是要进到天堂里面，其实就是可以直接击杀嘛，对不对？每一个受洗都直接不要说击杀，你说提也好嘛，对不对？就提走了嘛，对不对？但是还在嘛，还在到底要干嘛呢？齁，第十九节，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什么算账，把算账圈起来。好，算账表示主人出去之前有没有跟他们商议好？一定有商议好。所以神有没有讲出他的话？也讲了。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那神会照着给我们的才干，其实主人求于中人的是啊，主人求于仆人的是要他忠心，对不对？忠心就是你尽力去做，赚多赚少，其实你就尽力去做。好，那这里表示说已经商议过了。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也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主人不是盖了压酒池吗？还有葡萄园吗？就往外国去了，对吧？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到了收葡萄的时候，他回来要收葡萄，讲的都是同样的事情。这些话都对谁讲？门徒哦，记得这些都是对门徒讲的。好，二十节讲到说，那领五千银子的也有另外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两银子，看，请看，我又赚了五千。所以他怎样？很忠心的去做了。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多的事还是不多的事？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主人开心的是因为他赚五千很多吗？还是因为他忠心？忠心，是因为他忠心。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去比较我们成效有多大，跟人比较，而是主人所求于仆人的就是什么？忠心。而且神会从哪里操练我们？大地方还是小地方？一定从小地方。小地方去操练我们的忠心，因为你在小地方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小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就在每天的生活中。阿们吗？那我们听见神的话去做，什么时候去做？不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吗？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其实就要去打开我们的眼光，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所带来的环境，所带来的事情，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哈。那一样就是两千的人也我还没把二十一节讲完哈。主人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又良善又忠心的把它圈起来哈。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也就是说什么？他会有权柄。那个跟十锭银子赚了啊，一锭银子赚了十锭银子的。”神就派他管理十座城，他就是这十座城的什么城主吗？城主吗？不是吗？所以神要怎样？我们努力去学习，将来在耶稣来的那一千年千禧年当中，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但是呼召的多，选上的少，也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忠心良善，在神的事上我们才会得到这个位分跟权柄。好，那不是为了得到那个职位的名字，事实上是什么？是上帝创造我们的该有的本相，应该不是本相，该有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要怎样尽力去做。所以在大诫命里面其实就讲一条嘛，你要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但你仔细想想看，上帝缺什么需要你努力做给他的？上帝有缺什么吗？缺食物，缺住所，缺人家对他的掌声，没有一样缺的。神没有一样缺的，倒是要给我们所需用的。所以神又交代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是坐在哪里？坐在人的身上，坐在我们生活当中。所以后面那句话也显出这件事情，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好，所以我们只是口口声声说爱神，但我们生活当中跟人到处不解怨，然后怎么讲，有很多的增进比较、嫉妒纷争，这其实都怎样，都必须要悔改自己哈。因为我们人也真的需要常常去面对这件事情。上帝没有任何缺乏，但坐在人的身上其实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哈。所以当我们忠心良善的时候，神就这样派我们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二十二节那领两千的也这么做哈。然后二十三节主人就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不多的事跟许多的事，好，是不是一个对比？你在不多的事，就好像我们在地上不多的时日忠心，在将来永恒当中，神给我们什么权柄冠冕，权柄冠冕啊，是一样的事情哈。那就可以这样享受主人快乐。但从二十四节我们就看到那领一千的状况哈。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这个仆人他的心态如何？请问他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消极的眼光去看这世界，他就下出一个定义，有没有地方可以种播种？好像没有啊，这时局这么差，这环境这么糟，这时候去投资很惨啊，这时候去传福音不好啦。所以他怎样，哎，我还没预备好。所以都是什么消极的眼光，消极的态度，他并没有去努力尽心去做哈。那就讲到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忍心的那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hard man， hard man 可能就是什么，这个主人是个很用心的，那 hard man 有可能也是顽固的。但什么顽固呢？他就是要他仆人要发展起来，所以他定义了，定义要那些门徒怎样，门徒被呼召来不是当花瓶的，对吧？门徒被呼召来要显出上帝创造的荣耀。上帝荣耀怎么显出来？必须我们的生命去对应这世界，我们用生命去写出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才是什么显出神的神要的，这才是神要的心意。所以他是忍心的人，就是说他既然知道上帝是一个什么务实的，他也会怎样来算账的，但是他自己却怎样，因为担心害怕，担心说他种的万一我种了一甲地，结果收成只有一点点，种了一百分只收了二十分，那我不是亏了吗？他就怎样不敢种好，然后也这样，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一点买卖好，来赚一点钱。所以呢第二十五节我就害怕了，把那个害怕圈起来，因为他的消极，因为他的负面，他让自己怎样不敢往前，不敢做点什么事。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两埋藏在地里，因为怕怎样，一千两出去恐怕赚的损失之后会更少，就不敢做，就这样把它原封不动的埋在地里，等怎样主人回来。请看你的银子在这里。但是第二十六节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意思说即便你的眼光如此，那你可不可以去投资在一些可以有利息的地方，总比你这样埋在地里好。也就是说什么，你要不要尽心用用你的大脑，用用上帝给你的才干，尽力去做就对了，对吧？所以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你至少本金会不会回来？ 利息也许不多，跟人家5000赚5000的比起来少很多，但有没有利息？有，你尽心尽力去做，你就可以这样连本带利的带回来。但是你今天连这件事情都不做，是什么？又懒又恶的仆人，以恶意去看待环境，看待神的心意。懒呢，就不愿意动脑筋，不愿意动身体，动手动脚去做。所以就这样，第28节，夺过这1000来，给那什么有10000的。为什么要给10000的？你说他已经10000了，我才1000，你还把我夺走，然后给那10000的，然后呢，不仅什么都没有，还怎样丢在外面黑暗？你说，哎，上帝，这跟你的仁慈好像不太对，对不对？事实上，这里在讲什么？那10000的他是尽心尽力在服侍神，那是爱的真实的表现。爱一定会怎样？有真实的行动，不是口口声声说爱神爱神。所以，什么叫做爱耶稣？有了他的话，又遵守的人。遵守的人，你在地上发光，会不会赚得灵魂？我们的见证一定会的。好，所以因为凡有的，第29节哈，这是神的原则。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哈，所以在马太福音13:12那里也讲一样的话。所以神的原则就是什么？要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好，所以我们要跟神交账的。各位，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门徒，都是要跟神交账的。那如果不交账，交不出账呢？即便你保有原来上帝给你的才干资本，但是第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一定是主人的，丢在哪里？黑暗，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所以他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吗？没有，他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好，所以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唯独哦，遵行天父旨意的哦。但各位，我们有一个恩典，我们做不来，谁帮我们？圣灵。所以你求告他，你去查看环境，用神的眼光去看，神就开启我们的眼光，我们就跟随圣灵去做。所以一定会遵行上帝的旨意，除非我们不愿意听。好，这是第二段比喻。所以是讲到说积极跟消极的人，积极跟消极的人。第一个讲到说预备跟不预备的。好，消极的人看什么都是消极的，积极的人就这样尽心尽性尽力去做，那不就是上帝要我们的吗？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从第31节到第46节，我们一起来读。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46节就讲到说永刑跟永生，就讲到说审判的时候。 好，审判的时候。所以第二十五章的一开头的四个童女的比喻是讲到基督再来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日子。后面就讲到说，基督再来之前，基督再来之前，就是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的末世，我们要怎样？这个神的教会就是神所拣选的门徒，要尽力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接下来就讲到末日审判的事情。但是这三段包括前面二十四章都是对谁讲？对谁讲话？对象是谁？门徒哦，这些都是对门徒讲话，不是对一般人讲话哦。好，所以第三十一节就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这时候耶稣恢复他是王的姿态，在这时候是很明显的。所以第一次来是救赎王，第二次来是什么？审判王。好，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那万民，第三十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审判日子的景象，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这句话虽然告诉门徒，但这里讲的对象是万民，就是所有的人，所有人都要聚集在基督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人分别绵羊跟山羊一般。也就是说，这日子没有来到之前，绵羊跟山羊怎样混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绵羊跟山羊关在一起的情况？有啦，青青草原旁边有一个小羊区，就是可以你买羊乳去喂小羊的。他们就把绵羊跟山羊关在一起。有机会去到那边，你买一罐小羊乳，花一点钱，然后喂小羊看看。你找绵羊喂它，然后你看看山羊的反应如何。山羊就小山羊哦，就会过来用脚把它顶走，然后这样抢羊奶喝。它不会让小绵羊喝的。那绵羊呢，被顶走之后就傻傻的站在那里。所以你会发现世界就是有这种两种人，一个为自己，一个是怎样，就是比较顺服，那比较单纯的。那万民被分别出来，那这里讲到绵羊跟山羊，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分了，可是在以色列或我们去到那个以索比亚那边，其实山羊跟绵羊其实那个差别不是很大，你还要仔细看才知道这是山羊还是绵羊。山羊的脚是比较直，绵羊稍微有点弯，然后那边的山羊虽然他们那边的绵羊不像我们轻轻看到的绵羊毛那么多，那毛是比较少的，所以不太容易分出来。但是主来到的时候，他是清清楚楚的，牧羊人清清楚楚知道他的羊是什么山羊还是绵羊种类，他会怎样做分别。就在第三十三节，他把绵羊安置在哪里？他的右边。把山羊安置在他的哪里？左边。所以审判的时候人就会被分出来了，分出来。那分出来要做什么呢？来告诉他们一些事情。第三十四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创世就神就预备一个国度，要给 那些蒙福的人。蒙福人，但蒙福人是谁呢？我们往下看，再回来看这里所指的蒙福的人是谁。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都有一个主持是谁？我。好，我。那三十七节，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这个是被分在右边的绵羊，就是义人，他们回答的。OK， 有的人会解释说，这是我们在地上对待人的方式，我们去看顾那些需要的人。OK， 但是这些行为常常就会跟因信称义这个观念起冲突。到底是因行为称义还是因信称义？我们进到神的国里是因信耶稣基督的名。那所以这些人饿了渴了赤身肉体在监狱里面指的是谁？那奉主名出去的门徒。凡为耶稣的名接待这小子里的，给他一杯凉水的，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个小子是指谁？神的门徒，我们奉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 了解吗？所以这些人就跟因信称义这个经文就会相符。为什么？他接待这些人是因谁的名接待？因耶稣的名接待这些人，所以他就会进到神的国里面。这跟因信称义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话讲给门徒听的，要门徒预备好他们出去传的时候会遭遇哪些事情。全世界都欢迎他吗？所以曾经有一个牧师开玩笑讲说，我看我不好了，因为耶稣到哪里都被人家逼迫，我到哪里人家都请我坐下来，为我送上茶跟点心我看我是有祸了意思是说，我们讲的神的话，请问你都讨人的欢心吗？越幕后的世代，我们所做的事情人家都觉得，哎，你真是道德高尚，你讲得很对，是吗？还是反过来是被逼迫的，然后被关到监狱里面的，然后被怎样，被褫夺他身上所有的东西，让他怎样又挨饿又受冻又没有地方住的，然后甚至这些人为主出去是不是都要撇下很多的东西？但是为主的名接待这小子里一个的，就是奉主名出去传扬福音的任何一个人，你接待他，你就进到哪里？神说为他预备永恒的国，因为你信的不是这个人，乃是这个人所传的名，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好，所以这样就会进到因信称义这个原则里面。然后当然接待人会想，诶，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呢？或者是赤身肉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主要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谁的弟兄，我这弟兄指的是谁？基督的门徒，基督的门徒。即便他是在社会地位非常的微小，人看不起的，但是你为我的名接待这弟兄的，你就是怎样坐在我的身上，他就是因信就称义了。好，所以人接待奉主名出去的，就接待了耶稣，接待了耶稣就得到耶稣的恩典，因信就称义了。好，所以这也鼓励门徒要勇敢的为神出去。你放心好了，这神的国是为绵羊而预备的。反过来山羊呢，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你们这被什么把咒诅圈起来，咒诅，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因为这些人奉我的名来传，你们不接待他。好，不接待他做什么事呢？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不给我喝，这是什么？故意恶待，故意恶待。好，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也是故意恶待。我赤身肉体你明明看见了，你不愿意怜悯心，你是故意的，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面，你们不来看我。他们要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肉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主啊，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里的一个，所以是谁奉主名出去的一个，好，最小的人身上，就是不坐在他的身上。好，所以约翰福音三章那里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后面也讲到说，怎么讲，就是不信的必被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好，因为他不信，罪已经什么定了，咒诅已经怎样临到他的身上了。好，所以当接待神的门徒的时候，当接待神门徒里面最小的一个的时候，这些人就怎样已经是称义了，就变成什么绵羊。因为绵羊，你如果喂绵羊，旁边又是绵羊，他不会去抢，他会在那里等，等你过来喂他，了解吗？他会怎样？会去接受他旁边的这个。只有山羊是什么？不接受他旁边的这一只绵羊或山羊。山羊对山羊也是如此，他就会怎样抢？好，会把用脚把人家顶走。所以我们为主做工的人，你也不用担心。好，那凡是有人因着耶稣的名接待我们的，他就这样蒙福了，他就蒙福。前面说 第三十节所讲的，就蒙我父赐福的，而且还可以承受什么永恒的国度。相对的呢，不愿意的就怎样啊？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将来是怎样无法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就鼓励了门徒要勇敢的怎样传福音，虽然会遭遇患难，对不对？但神的结局有没有已经定了？已经定了，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要自己选对的一边站。你不要因为受了这些逼迫，被人家故意恶待你，你就不敢去传，对吧？那就结局就是什么？就是没有预备的，就是没有尽心尽力的。所以这些话都在对门徒讲。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它解释成好像我在爱里面真实。对了，其实那也是很好，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去做嘛。爱人的事情不用祷告神才去爱人嘛，你就是要该去做。但是这里是特别针对门徒而讲的。好 ，OK， 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如今主啊，成为你名下的子民。主，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主，我们已经是你的门徒了。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主啊，你就是要带领我们在这地上不断的去发展、去学习，好让我们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主，我们如今啊，在你的啊。教会里面，在你的国度当中，主，我们真的要遵行你的话，要尽心尽心尽力去做。主啊，就像这十个童女是有啊，五个是有预备的，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你的话又去行。主啊，他们生命就不断的发光。主，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主啊，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发光的，乃是圣灵的膏油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使我们在这黑暗的大地为主来发光。主，我们要努力的尽心去做。主啊，你给我们多少，凡多给人的，主啊，你就向他多要，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主啊，只要我们忠心良善去做，我们将来就可以一同享受主你创造这世界的喜乐。主啊，当我们啊与你同心，成为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的时候，主啊，你会啊派我们管理许多的事情。主啊，你就会把权柄还有责任委托给我们，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在永恒当中就与主一同发光。主啊，让我们看见这盼望，也知道在幕后的日子，主啊，当我们去传扬这福音的时候，逼迫患难是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结局已经定了，得胜的人必要享受神的国度。那因为耶稣基督名接待我们每一个信主名门徒所差遣出去的，他们也要一同蒙福。主啊，那阻挡的愿神怜悯。主啊，开我们的心。主啊，开他们的心，也开我们的智慧，能够引导人，能够接待主耶稣你自己。因为接待耶稣就是信你名的。主，我们相信权柄跟身份，主你就赐给我们那永恒荣耀的冠冕。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勇敢为福音，勇敢为基督。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